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弟子到青年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7日。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生下来便幸运地得了大法，回首20年来的修炼路，感恩、欣喜、幸福、惭愧等等都涌上心头。我想把自己不同阶段的一些修炼经历写出来，感谢师尊20年来对我的慈悲呵护，警醒自己一定要做到像最初修炼时那样精进。一、开始走上修炼的路。我生长在一个家人都修炼的环境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都是大法弟子。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奶奶就一遍遍念师尊的经文给我听。爸爸妈妈每次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也会把我带上放在旁边。长大后，常有大法弟子对我说，你这样的好幸福啊。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大陆的和平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我家也因此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爸爸外出上访，一直流离在外，妈妈也很少和我讲起修炼的事情，只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等一些基本道理。似乎小时候听法的日子已跟我隔了很远很远。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段日子虽然没有修炼，修炼却好像是这一生注定要走的路。在我的生命中，或早或晚都会要开始上路。在我4年级的时候，爸爸回来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认识爸爸。我们一家搬迁到另一个城市生活，我开始修炼了。那时的日子很简朴，全家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只靠着爸爸蹬人力三轮车来维持生计。但有大法在，我们觉得每天的日子都过得特别开心。在学校，我对每个人都特别好，告诉同学我是按照真、善、忍来做人的。同学们也特别喜欢和我玩，觉得我值得信任。有一次，有个女同学需要别人帮忙，就和周围的人说想要找我。她说，我觉得她是最善良的，我相信她。放学吃过饭后，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发正念、学法、练功。不管什么情况，基本每天都会把学法和练功的事情做好。在小小的我心里，认为学法练功是一件如同呼吸一般每日必做的事情。修心更是应该听师尊的话，时时记在心上。那个时候，只要做了一点点坏事，或者跟弟弟闹了矛盾，嘴上也许没说什么，心里却特别懊悔，会偷偷地打开转法轮去看师尊的照片，跟师尊说，小弟子下次一定做好。有时候妈妈还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外面发真相资料，让世人知道大法是被迫害的。小学修炼的光阴是我至今为止最难忘的日子。虽然每天做的功课有限，但那份时时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并且纯真向善、不敢懈怠的心， 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二，修炼是严肃的，不能纵容自己。后来我上了中学，虽然每天还是会学法练功，记得自己是个要按真善忍衡量自己的修炼人，可我自己心里知道，比起以前，我生出了许多不好的心。有时候看到同学得奖了会很难过，看到别人有什么好东西自己也想要，还特别热衷于听同学们之间讨论的各种常人间的八卦。有一回下雨，妈妈特意来接我，并拿出雨鞋让我换上。当时校门口都是同学，大家都已经觉得雨鞋不好看，不穿了。于是我也很不情愿，觉得很没有面子，妒忌心、虚荣心、争斗心等等都出来了。知道不好，可就是放不下。有时候发现自己有某个不好的心冒出来了，但怎么也没有办法使它消失掉。刚开始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很着急。晚上睡觉时，想起白天自己的一言一行，特别自责，拼命念法轮大法好，告诉自己这些都是要去掉的心，第二天一定要把它们给压下去，每天都做个好弟子。然而慢慢的，看到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我的警惕性一点点松下来了，不知不觉就放宽了对自己的要求，学法练功也没有以前用心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梦到自己要参加学校的考试，却起得很晚，起来后拼命跑向教室，还好没有迟到。醒来后，梦里感受到的惊慌依然存在，便和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说，是不是你最近做得不好了，师父点化你。听到妈妈这么讲，我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妈妈建议我好好学法，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读法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入心了，嘴里念着，心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是这样，我本应该在不好的心冒出来的时候抓紧学法，让法理去净化自己的心灵，但我却由着不好的心反过来带动自己不好好学法，以至于心里没有法的支撑，心性就更加一步步滑下去了。于是我又开始认真学法，刚学的时候各种心都冒了上来，心里乱七八糟，什么都想，脑子被各种念头充斥得胀胀的，我就不停地念，不停地念，记着那个梦的点化，每天督促自己不溜号。慢慢的，我知道要怎么去对付那些不好的心了，应该要坚持用心学法，让法来归正自己，而不是让常人的情绪带动自己。我意识到修炼是十分严肃的，最初我只是稍微放松了一下自己，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起码比常人的思想境界还好很多，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哪怕我只有一点点的失误，就会被他们拖着使我偏离修炼的路。后来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要过的关，有的做得不错，但也有的过得很不好，而几乎每次我哪方面做得不好的时候，师父就会通过曾经的方式点化我，让我梦到上课迟到或者考试不及格，使我看到自己的错误，在师尊和妈妈同修的帮助下把这道关闯过去了。如果没有师尊的帮助，我想我可能早就掉队了。三，赴台前后所过的心性关。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妈妈的督促，我开始有些松懈，但也没觉得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和同学关系都很好，老师也觉得我很乖巧努力。于是在大三的时候，师父让我经历了一件事情，整整磨砺了我五个月，几乎每天我都在过各种心性关。自那以后， 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青年弟子了，修炼的事情得靠自己。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看到了学校公布去台湾交换的消息，当时一看到就特别想去，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学中文的，觉得可以借此提高自己传统文化的素养，另一方面想要去看看那边的大法弟子，像他们一样在公园里学法练功。在双方学校的考察都通过之后，我特别开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欢喜心包围了，甚至还在这边的时候就幻想去那边的快乐。可能是针对我这颗心，原本看起来已经十拿九稳，似乎只要开学了就可以赴台的事情，出现了很大的障碍。先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忽然接到老师消息，让我们要去的学生给对方学校负责人发送邮件进行沟通。原来是由于政策变动，政府要求对方学校提交政治方面的保证，否则便不让学生出境。而对方学校坚持自由原则，不愿意提供，结果造成了僵持的局面。但正准备回家，心里又总觉得师尊管着一定会顺利出去的，便没怎么当回事，和其他同学一样拟了一封邮件就发出去了。现在想想，当时的心态是很不对的，这不是信师信法，而更像以为给自己找了个保险，认为反正有师尊管着就可以不用操心了。果然我的心态不正，让这件事变得更麻烦了。我们寄给对方学校的信件得不到回应，自己的学校也开始刻意回避我们的咨询。原计划九月出去，可八月多了，双方学校还没有给我们任何通知。我不仅没有反省，反而变得很着急。着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心了。而我着急的事情竟还不是不能去那边修炼，而是自己想要达成的愿望要达不成的失落，和担心在周围人面前脸面上过不去。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和妈妈的许多朋友都知道我要去台湾的事情，于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和要去的同学一起联系各方面的负责人，心每天都悬着，白天也担心，晚上也担心，过得十分煎熬，已经忘掉了我想去台湾是想要去那边修炼和提升自己学习素养的，变成只执着于能不能去得成。可我的努力没有让事态好转起来，反而愈糟。妈妈看到了我的情况，和我交流，直接指出来告诉我，你去那边最主要的是修炼，修炼是第一位的，你现在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要真正把心放下。当时的我已经很疲惫了，心里感到特别累，我心想，是啊，我就是因为放不下才那么苦恼，我执着于他人的看法，执着于名利，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是在舍本逐末。这么一想，心就慢慢地放下了，开始觉得去或不去都是安排，在哪里都是修炼。那个时候已经八月底了，过了几天，开学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老师打电话过来说，你们这一次还是准备回来读书吧。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依旧没有动。过不了几天，老师又打电话过来，告诉说我们的批件可以下来了，说这次真的幸运，由于政策改动，另一个比我们厉害很多的学校学生都没有去成。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心放下了，师尊给了我一个奇迹。到了台湾，整顿好入学手续等相关事项，我就想着要怎么见到同修们，在附近总没遇到，自己又不能举一块牌子到处找人。那时候还没想到要去景点找真相站点，只是想要去找一群书店。 书店店员很热心地给了我全台练功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才知道，原来自己交换的学校里就有一个练功点。然而，我准备去的那天早上却下起了雨。我起来后心想，我刚找到练功点就下雨，要不就下次吧。可刚一躺下，我又马上坐了起来，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被干扰。当我赶到练功点，看到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展开，泪水瞬间就流了下来。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横幅那么自然地展在公共场所，五个大字就像五片金光一样打进我心里。刹那之间，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这简直是天上人间最殊胜的景象。我加入了集体学法练功的队伍。我的室友是一个台湾人，比我大8岁。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他特别友好。他缺少什么，我都很爽快地拿出来和他分享。他对于大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也耐心解答。有时候我外出看到什么好吃的，也会按照之前和好朋友的相处习惯性给他带一份。每次见到我，他也表示非常开心能有我这么好的室友。本来以为接下来的生活会很顺利，没想到和他的矛盾产生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对等的，你欠了我很多。当时我整个人就懵了。他说我总是问他一些地点在哪里，占用了他的时间。我觉得特别委屈，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方向感比较不好，经常找不到路。我问他的都是我网上找不到或者看了地图还不懂的地方。而且每次问他，我都会说，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会打扰到你吗？他也都摆摆手说不会打扰。我自以为没有做错，而平时自己又对他那么好。但等我冷静下来后，心想，我是个修炼人，他对我不满意，一定是有我没做好的地方。于是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一定会注意。可没多久，矛盾又产生了。他提出让我教他简体字，他教我繁体字。我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他有一天又忽然对我说，让我单方面教他简体字。他说，我觉得之前那样对我不公平，繁体字本身就比较难，我又在讲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经验都告诉你了。他是语言所的硕士。虽然我当时语气平和友善地回答了他，晚上却躺在床上忍不住的委屈。我在教他的时候也是很用心，况且这个提议是他提出来的，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要一直这样对我。我边流泪边一遍遍地想自己是个修炼人，都是过关。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很和气地和他打招呼。可能是因为我嘴上说放下了，心却没放下。他开始反复磨我的心。今天说觉得我是个特别好的室友，明天还在床上就开始说他想了一个晚上，觉得我干扰了他的生活，欠了他哪些哪些方面。常常我一起床或者一回寝室就要遭到他的指责，我心里特别痛苦，也很压抑。但日常生活我仍保持对所有人都和和气气，也努力使自己的心态端正。可每次想起时就很难过。在大陆的时候，我和室友的关系非常融洽，互相把对方当自己人，有什么困难和快乐都一起分享，特别想大陆的室友。快期末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些青年弟子交流，听到一个女生说起一件事情。她说她那天和另一个同修说起从小修炼的弟子，那位同修认为从小就修炼的弟子一定修得特别好，他觉得并不是这样。他 他说有些从小修炼的弟子长大后修得并不好，小时候是家人带着的，修炼应该是自己的事，得自己修。我一听，这不是冲着我说的吗？马上想到自己也是这样，以前小的心性方面的事情自己能把握好，一旦面对比较难过的心性关就会崩溃下来，想找妈妈诉说，请妈妈帮忙一起学法。虽然一起学法，一起找心性上的不足没有错，但其实我的潜意识是因为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对妈妈同修的依赖心才这样做。于是我来到台湾，离开家人身边后，才给了我对我来说这么难过的一个关，让我遇到从来没遇到的情况，让我自己解决。明白这个道理后，我调整了自己的观念，告诉自己，自己已经是一个青年弟子了，修炼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修心。接下来，虽然室友偶尔还会挑我的毛病，但我已经能淡然地对待了。在台湾还遇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心性关，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过关。当时很痛苦，但过去了之后就会感到超然的愉悦。在开始写这份心得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于是就想先把自己之前的一些修炼经历写下来再看。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在20年的成长中是不断遇到和之前不一样的关。谢谢师尊在我走每一步的时候都呵护着我，不管在哪个阶段，我都要好好修心性，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所经历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世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6月28日。我今年22岁，15岁前天目是开的，到现在仍时隐时现，但我从不对别人说。我妈妈是99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我刚满12岁。有一天爸爸加班，妈妈就带我去参加她得法后的第一个法会。我们到了一个阿姨家，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我和妈妈就坐在地上了。法会开了10分钟左右，我看见师父的法相射出一道金光，直射在我身上，把我包在里面。这时师父从法相上下来了，但头发是蓝色的卷发，手中拿着法轮，从法轮里又射出万道彩光，同时打出9彩的法轮落在我身上，然后师父将手中的法轮下到了我的小腹部，我高兴极了，用手去摸那法轮。师父教我一个加持动作，第5套功法的第二个动作，示意我。从此我每天跟妈妈学法。2000年、01年、02年，妈妈因做真相资料被绑架，特别是02年那次，我和爸爸也被一起绑架了，家被抄得一片狼藉。当时我们三人只有一个念头，大法书一本都不能动，师父佛龛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因爸爸未修炼，他们问什么我们都说不知道，就让我们父子回家了。可是妈妈却被送进了监狱，一押就是4年。那时我心里又苦又怕，怕从此失去妈妈。我和爸爸回家后，把家里大法书清点一下，整套书一本没少，佛龛的法相和用品一样没少，还找出了一些真相资料。 我和爸爸连夜全都发出去了。我们坚信妈妈无罪，法轮大法是最正的。面对来自学校和同学的压力，无奈之下我辍学了，也不敢再学法了，但时时都记着师父的教诲，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到与世无争。以前我和爸爸也常帮妈妈做证实大法的事。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给各个小组分真相资料，当时床上地上都摆满了，突然从真相资料里发出了红光，瞬间满屋全是红光，一直持续了近一小时，直到资料分完。我和妈妈当时都感到浑身炙热，非常玄妙美好。这样的事很多，但今天是想告诉大家我前几天做的一个梦。梦中师父带着无量慈悲来到我面前，微笑着摸着我的头，又拉着我往起飘起来，越飘越快地往上冲。刚出三界，师父就停下来，我俯身下看，地上的人都在一个像沼泽地一样的大粪池里拼命地往外挣扎，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奄奄一息地在喊救命，人都在往下沉。这时有的拿到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就马上浮上来了，得救了，但是太少了，最后没上来的都变成白骨了。师父又带我一层层地往上冲，我看见每一层中都有一些佛道神形象的在慌慌张张地往下面扔东西，他们看不见我们。师父告诉我，他们是旧宇宙的乱神，往下面扔的是毒药。这时我看到一些大法弟子因固守着自己的东西不放，被那些乱神钻了空子，下了毒，成了病业的状态，自己还把旧势力的迫害当成病业，长期在痛苦中煎熬着。有的最后失去了身体，有的虽然最后放下了执着，但却落得很远。师父带我继续往上冲，到了一个美妙无穷的地方，那里空气清新，芬芳宜人，到处是金龙玉凤，无数多彩的法轮飞旋中放射出无边的光芒，众多的神佛祥和而端庄，仙女伴着天乐翩翩起舞，姿态纯净绝伦，鼓乐手不停地敲打出悦耳的磬铃，大家在欢迎我们。师父告诉我叫什么名，告诉我这是我的家。师父说我还得回到妈妈的身边，就把我送回来了。随即我从梦中醒来，醒来后梦中的场面仍历历在目，看过转法轮的一定知道我上面讲的梦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存在，是师父不愿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子对我的宏大慈悲。妈妈鼓励我把这个真实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后有所觉醒，我想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希望看后能使那些被中共恶党欺骗至今的人醒悟，在大法弟子的真相中得救，希望那些放不下病的大法弟子赶快放下，跟师父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